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是2024年3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早上这个9:07。今天是星期二，我们谈这个魂游向外，看到这个异象。那每一次这个重新听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这个蒙召的经历总是觉得说，这个的确就是我们叫做得着从天上来的异象该有的一个这个情形和光景。所以呢，这个还是想，这个虽然可能提过很多次了，但是觉得还是应该再来一起反复的这个所谓的重温再读啊，盼望能够从里面再得着主的开启。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就讲到这个为以弗所召会求启示的祷告希望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赐给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那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揭开这个幔子，那这个是神的怜悯这个人没有办法这个人穷其一生呢，也只能追求这个表达我们的这个叫做意愿和渴望。但是呢，如果神呢，他没有这个揭开这个幔子的话，我们仍然是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启示。就好像在旧约里面，关于这个召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隐藏的事情；关于基督的两次的来也是一个叫做不清楚的情形。所以呢，不管在旧约时代这个人他如何追求渴望神，甚至也某一种程度的得着了神的开启，他这个对于神没有开启的隐藏的事情，他仍然是这个没有办法得着的。这个尼弟兄他在他的这个用这个圣经的话讲到这个神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这个事实上就说出这两方面的情形。一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叫做清心的人敬畏神的人，与神亲近的人，那我们必看见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必看见神的秘密的揭示这个是神的这个怜悯。那当然主在那一天呢，他这个怜悯了这个保罗也就是扫罗。这个在这段话的记载里面呢，事实上就有一句话说与他同行的人站着，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那可以这样讲，就是与他同行的人应该也是经历了这个同样的情形就是这个叫做听见有天上来的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在这个行路过程当中呢，有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那他的回答是说：“主啊，你是谁？”这个声音是这个叫做从天上来的声音这个有声音对他说。所以呢，这个保罗就有一个反应， 叫做主啊，你是谁？换句话说，他能够分辨啊，这个的来源啊，不是一般的。那在他这个敬畏神、寻求神的经历里面呢，他直觉的反应啊，这个就是从他所侍奉啊、敬拜的神来的。所以他说：“主啊。”但是呢，他 不太认识，这个也有可能是一个天使啊，像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天使啊，就对人说话。因为啊，我们如果读这个旧约的话，我们就认识啊，这个神直接跟人说话的这个例子啊，并不常见啊，并不多见。这个甚至呢，这个神要对大卫说话，也要借着这个伸言者来说。那所以呢，这个可以这样讲，就是很多的人他这个所谓的遇见了神啊，但事实上呢，可能是这个传信息的使者啊，就好像我们读到啊，有这个加百列啊啊等等啊这些啊，这个所谓的神的使者天使。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这个回应啊，也可以说明就是他啊这个领会啊，这个是从神来的，但是对他说话的是谁呢？啊，是神自己呢，还是是从神来的使者呢？那这里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当然，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细节啊，这个也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啊。那我那一天呢，在那里听这个弟兄啊，在讲这段圣经。那我里面的感觉啊，就是这弟兄呢，他不是一个老练的弟兄。那他呢，应该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叫做所谓的知识啊，就是说他去查资料啊，查信息啊，啊，去列出这些细点啊。那我也觉得并没有不好。这个没有不好的原因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来只是传一个知识，传一个他查找的这个资料。那或者讲呢，他没有被这个他要查找的这个资料所绑住啊。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预备啊所谓的话语，我们去查找资料，那因为这个资料内容啊很多很丰富，那结果呢，我们就把自己迷失在这个查找的资料里面了。这个事实上，这个话语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所谓的负担。所以另外，所以就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那一天我听啊，弟兄们讲，这个事实上有姑且讲啊，有很多的细节啊，他没有讲出来。那这个没有讲出来呢，可能是他省略不讲，也有可能呢、啊、是他事实上也没有还摸得那么深啊。我比较相信，可能他还没有摸得这么深。但是呢，我也很相信主在他预备的过程当中，的确让他有一个寻求的态度，或者是对这个所谓天上的发声啊，天上的意象啊，有一种的领会。所以就这一方面来讲，这个话语啊的所谓的丰富啊够不上，但是里面呢，我也仍然觉得说的确就着他的寻求，他有他的领会和认识。那这个李弟兄啊，就形容啊，这是一个属天的电视啊。这个电视啊，这个英文叫做 television。那这个 television 呢是两个字啊，这个 vision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种看见，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意象。这个 television 呢，这个就是从啊远处来的。那我们就认识这个从远处来的，还不只是从远处来的，它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呢，就着人来说啊，这个是一个从远处来的意象，从远处来的声音。那就着我们的领会和认识， 或者保罗的领会和认识，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是一个这个 heavenly vision。 那这个声音就继续说啊，你要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啊，必有人告诉你。那这个意象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啊，也就是说这个属天的电视啊并没有在这里结束。这个用今天我们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啊，这个有一点像啊，就是两个人啊彼此啊用这个所谓的视讯通话，在那里啊这个有互动有交流。那也可以就着某一面来讲呢，好像啊我们不一定是视讯通话，但是我们正在啊看啊一个人啊在某一个他的行程当中的所谓的直播啊，好像人在旅程当中，他可能正在吃一个东西，他可能正在看一个风景，他可能正在登机啊，这个船上啊、海上等等不同的情形里，他啊就把他当时候正在处的这个情况啊，就叫做 television 啊，这个从远方传递到我们的视野里面。我们也可以用今天讲的话，这个就是直播啊，让我们都能够看见。所以那里说，当时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那这里啊就很明确的说了，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换句话说，叫他的名字。这个我们到了后面啊，第十章啊，这个彼得啊，他也在这个祷告里面呢、啊，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亚拿尼亚在异象中，啊，换句话说，他在一个这个神给他的直播里面，啊，就对他说话，啊，你可以说他们那时候在视讯对话，他就说：“主啊，看哪、啊，我在这里。”主就对他说：“起来。”往那个叫直的街上去，在犹大的家里寻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看哪、啊、他正在祷告。换句话说啊，这个神的这个镜头啊，很可能这个直播镜头啊就沿着那个叫直的街，然后呢到了一个叫做在犹大的家里。因为啊我们不能说亚拿尼亚他可能知道什么叫做那个直的街，但他应该不知道啊这个犹大的家是哪一户。所以呢我们可以讲说，在这个意象里啊，不仅有神的吩咐描述，事实上给他看见一个这个景象，就是叫做望那个叫直的街啊。所以啊这个亚拿尼亚就在这个意象里就叫做视讯通话，就看见了这个直的街，也看见了这个犹大的家啊，然后就说啊，看到了一个人，大树的扫罗，甚至给他看，看哪、啊，他正在祷告。下面这句话也很有趣，看哪、啊，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好像是一个三方通话。这个神啊，他发起了一个叫做群组谈话啊。但是呢，神啊是目的啊是要把亚拿尼亚跟扫罗啊连在一起。这个所以他啊让啊这个亚拿尼亚看见扫罗在犹大的家里啊正在祷告。那这个正在祷告的这个扫罗呢，他也在这个三方通话的这个视讯会议里啊，就看见了、啊、这个神所带领指引的这个亚拿尼亚进来啊，就是啊沿着这个直的街啊找到了犹大的家，然后就走进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能看见。因为啊这个扫罗啊照着前面的描述啊，他得了一个吩咐，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他就在那里啊三天不能看见，不吃不喝啊，应该就是在祷告。 而且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啊，这个神所给他们看见的这个异象啊，是一个在未来已经发生的事，就是说神让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在时间上是未来的事，但是呢，就着他们在异象里所看见的、啊、是已经发生的事。那亚拿尼亚在这个三方通话里面呢、啊，就回答了，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到这个人，他在耶路撒冷呢、啊，向你的圣徒行了多少恶事，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呼求你名的人。”这个扫罗啊，有没有听到这个话？不知道啊。起码呢，主和亚拿尼亚之间呢、啊，听到了。那这个《使徒行传》呢，是路加写的啊。亚拿尼亚有没有碰到路加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路加毕竟是跟从照顾保罗的，所以这个话应该是从保罗那里得来的。所以到底是亚拿尼亚后来告诉了保罗呢，还是啊这个保罗啊在这个所谓的三方的视讯对话里面啊也听到了这个东西啊，我们不清楚。主啊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啊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下面就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按手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差遣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溢。”这个所以啊，这个十七节就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那可以讲应该不是异象了啊，就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一个他们在异象里所看见在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在十七节开始就这个实际的应验了。第十八节就说扫罗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啊，同住了一些这个日子。那我们在这边主要就是，想要借着这个圣经啊，来重新我们一起复习啊，什么叫做看见异象啊，魂游向外的经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一段的描绘啊，我们来看这个所谓魂游向外看见异象的一个这个经历啊。那我们呢就有很多啊类似这样子，就是有人他在他的灵里啊也蒙主的指示，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他就得着了启示，那甚至呢他对神啊就有真正的认识和经历，那他就把这些话记载下来。那我们那一天呢、啊、讲的这个信息啊，是关于啊要看见啊这个身体的异象，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描绘啊，比如说看见了身体就脱去了个人的主义啊，我们如果看见了基督身体，看见了我们在身体上的地位，就像啊第二次得救。这个认识身体啊，对于我们的单独啊是一种的对付。我们认识身体的验证啊是不能单独。那也说到我们在生命和实行上认识身体啊，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考量里面以基督的身体为第一啊，地方教会为第二，有非常多啊。我相信弟兄姊妹 如果你读这个很多的书报信息呢，就会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发表啊。那这个发表我们相信啊，这个是从主那里让啊有一些弟兄或姊妹啊，他有看见、有认识、有经历。那当他们有这些看见、认识、经历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但是这些话啊，就着我们来听啊，可能有两种的情形和反应啊。那这个情形和反应呢，我们就姑且啊把它啊这个说啊，或者是叫做警示啊，警示。那也呢可能是叫做认识啊，看见异象，就是有魂游向外经历的人的特征啊。那怎么说这个话呢？就好像这个我们呢、到了有一些这个风景区，哇，这个下面呢、有这个溪水啊，我们就很想下去这个溪水玩，结果呢，这里就立了一个牌子，叫做“水深危险”啊，意思就是说啊，不要你要下这个溪里面去玩水啊，要三思而后行，水深危险啊。所以呢，这个牌子啊，上面写“水深危险”，它啊。对于啊不认识的人来说啊，就是不认识这个水是深的啊，我们只看见这个风景很漂亮，溪水很清澈，那甚至我们觉得哇，这个溪水啊就清澈见底啊，我们啊可能觉得这个水啊不会那么深，就是在我们的领会里啊，在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认知里，不是在我们的体验里啊，我们觉得哎，这个水啊不深。但是呢，这个旁边马上立了一个牌子，叫做“水深危险”。那所以这个“水深危险”呢，就指啊，我们讲啊，叫做没有看见的人来说，没有异象的人来说，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来说，这个叫做一种的警示啊，叫做一种的警示。这个如果啊，有人啊。在保罗啊看见异象之前呢、跟他讲啊，这个耶稣啊，事实上就是啊从天上降下的神，然后定死复活升天了。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会领会啊，这个就是彼得所传的福音的信息。事实上，彼得已经讲了，这个曾经在地上的人，耶稣。今天怎么可以从天上发生呢？啊，说出啊，他已经啊，不仅啊，这个叫做从死里复活了，甚至升天了。那另外啊，就是啊，从天上来的这个声音啊，只能是从神来的。那他怎么会说他是耶稣呢？除非啊，这个天上的神啊。曾经啊，叫做我们讲的话，叫做成为肉体，成了那个人耶稣。所以简单的说呢，在彼得的信息里面呢、都已经说到了。但是这些啊话，对于啊没有见过异象的保罗来说啊，这些话就叫做水深危险。意思就是说，只是一个警告牌放在那边，他没有认识，没有体会。那他也没有那种警觉啊、就是这里啊，真的是，如果要下水的话要小心哦。所以啊，他才会啊，拿了这个文书啊，要去捉拿这些啊呼求主名的人，因为啊，他觉得刚刚讲的这些水深危险的这个话，叫做危言耸听啊，叫做迷惑群众啊，啊。这个败坏了他们的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要去啊，把这些啊异教的这个宣传错误道理的人抓起来。但是啊，等到啊他那一天呢、这个叫做在大马士啊，这个看见异象了，被带到这个魂游向外的经历里面了，他就啊，在他身上啊，就有了一种。这个不是叫做警示牌的这种领会， 在他身上就有一种叫做亲身体验的领会。那我们也可以说在他身上就有一种的特征，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啊，这个曾经我们这个中文说这个一朝被蛇咬啊，十年怕草绳啊。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保罗他成了迂腐的人啊，把草绳也当作蛇了啊，不，并不是这样子，只是说啊，他那一天啊被大光照耀啊，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啊，他真的被击倒了，就好像我们这边说真的被蛇咬了一下了。他、啊、那一天下水啊，他真的啊这个认识啊这里的这个水是会灭顶的。所以呢到了他等到他再到这个西边的时候啊，这个他啊这个很谨慎啊，如履深渊啊，这个如履薄冰啊，这个件事情啊在他身上并不是叫做一种警示牌而已，而是这个人的特征。就是他再来碰到人讲到这位耶稣的时候，讲到他怎么样是神成为人，讲到他怎么样是照着神的心意为人赎罪啊，代死啊，也在复活里升天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啊不是一个叫做从外面来的警示牌而已，而是成为他一种行事为人的准则和特征，甚至啊他就成了啊这样一个叫做因着呼求主名而得救的人。在他身上啊有一种特征啊，他愿意被人发现是在基督里。在他身上有一种的情形，他就说他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个水深危险啊就不是一个客观的这个甚至他觉得不屑一顾的啊东西，就变成一个他主观的他所见证的在他这个人身上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异象啊，我们啊有的时候读很多的信息啊，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啊，有很多的这种叫做帮助。这个比如说这个认识身体就不能单独了，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叫做警示牌呢，还是说啊这个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特征呢？人从我们身上啊看到我们的确有这个特征，叫做我们并不单独。人啊从身上啊的确看到我们有一个特征，我们的己啊，我们的单独被对付了。人在我们的身上的确看见了有一个特征啊，叫做啊我们的确以身体的考量为第一，而并不是说在我们的交通里啊别人发现了你这个考量啊好像是以自己为中心哦，好像是没有配搭哦，就啊讲了这个举牌子了，举一个警示牌出来，不可单独，举一个警示牌啊，身体考量为第一。那这个事啊和我们叫做所谓的魂游向外啊，看见异象啊，我们觉得在这里啊是有分别的。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啊，我们盼望我们在这里所读的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里的特征见证彰显啊，而非啊这个对我们呢好像处处都是一个警示牌，好像啊都是一个这个此路不通，那这样我们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就会觉得很受限制，甚至啊我们呢里面呢就像保罗当时候的反应啊，要啊这个抵挡，要啊这个照着我们的所谓的信仰，照着我们的这个传统，照着我们的热心啊来啊，结果就逼迫了这些在异象里面认识神的人。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这个 我啊，在这个一个什么机会里面啊，看到了一个故事，还是听到了一段这个有人的这个讯息啊，他就讲到说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啊，这个小组啊一起预备报告啊，小组一起预备报告。那当然啊，他就是一个华人啊，那这个华人呢到这个海外去求学啊，所以呢他这个小组里面呢就有各种的这个人啊，那当然他就是一个所谓亚洲脸孔的啊，这个英文呢可能不是他的美语的啊的这样一个人。那同一个小组里面呢也有其他各种的人。那他讲这个故事呢，他就讲啊说啊，他们在这个预备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啊，那当然我先讲他这个前提跟我现在要谈的这个是不是同一个重点啊，他要谈的重点就是有人真的有这个叫做所谓的天才啊，说话的这个叫做恩赐啊等等啊。那简单讲呢，就是他们预备这个报告啊，一个小组有四个人，那其中一个人啊从头到尾啊都没有这个参与他们的这个报告的内容的预备。那他们呢当然就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三个人啊说实在他们自己觉得啊这个预备的实在是不够充分，这个报告啊写的不好，所以他们也觉得啊非常的忐忑。那结果呢这个第四个人啊到了他们这个报告要交报告的这个前一天呢、他就来了。那我相信呢，因为啊他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母语使用者啊，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小组里的其他三个人呢、就希望这个人来帮他们做这个所谓的 presentation 啊，这个就是拿着他们所有所预备的东西呢到台上去报告。那这个简单讲呢，就是啊这个人呢、听了他们讲的东西啊，这个十几分钟啊就把他们所说的这个重点都掌握了。那正在就等到隔天报告的时候呢，这个坐在台下听啊的人啊都觉得说，哎呀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报告写得这么好。也就是说啊，这个报告的人口才真的很好，把他们觉得啊他们非常残缺贫瘠的这个不怎么样的这个内容啊，哇讲得很生动啊，很有这个味道。那他心想说，哎那这个成绩应该不错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老师啊就问说，哎你要这个投影的这个颜色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黄绿色啊这个柠檬的颜色啊，这个是不是跟你们这个讲的这个主题有关系啊。哎呀这个时候他坐在下面心里想说，哇糟糕了，因为啊这个站在台上啊报告的人啊从来没有参与啊他们整个小组的讨论还有这个投影片的制作，他只是前一天啊被拉来啊就是来帮忙啊讲这个报告的，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什么都没做，应该要让他做一点。那他想说啊这个人大概一点都答不出来了吧。没有想到啊这个人反应非常的快啊，侃侃而谈，就说啊这个黄绿色啊是柠檬的意思啊，柠檬代表什么啊等等等等，哇讲得非常生动啊，这个把这个投影片的颜色啊跟他们这个投影片这个研究的题目啊完美结合，哇所以啊老师非常的欣赏。那所以这个人呢他讲这个故事啊，他事实上是在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有这个所谓天赋啊，这个 talent 这个才能的不同。他心里就想啊，他们另外三个人啊虽然是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个整个题目的研讨啊投影的制作，但是呢他相信他们三个人啊没有办法有本事啊像这个在这个 presentation 里面啊 这个讲解的这个同学啊做得更好，没有办法比他做得更好。简单讲，他们得了非常高的分数。他心里想啊，他原本心里想啊，如果他们啊这个小组成绩不好的话呢，他就要跟老师啊这个叫做举报这个同学从来都没有参与小组的这个研讨。结果没想到啊，因着这个同学帮忙来报告啊，哇，他们小组得了很高的分数。那讲这个小故事是什么意思呢？那主要啊，事实上是要讲啊，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叫做认识意象啊，跟刚刚所说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小组报告啊，完全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报告的同学啊，他完全没有参与这个研讨制作，那他只是啊，就是很快的吸取了这个别人啊，这个所有在预备当中啊的这个过程啊，那他就把它我们姑且讲融会贯通啊，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报道。那连啊选择颜色，事实上啊，这个原来这个小组的同学啊，就是照着原来这个投影的模板就应用了这个颜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他啊却能够啊哇非常生动的妙语如珠的把这个颜色啊怎么样形容，怎么样跟他们的议题啊结合在一起，那赢得了很好的这个好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叫做恩赐 talent， 他有这个口才，有这个发表啊，能够把这个事情说得很好。事实上，在很多欧美的国家啊，都有类似的情形啊。那但是这个跟我们呢、啊、讲到这个，在这个意象里面的这个说话做见证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保罗啊，他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啊，他是这个见证人，他是主的见证人。这个看见身体啊，他并不是叫做有一些人看见身体，就好像我们说，哎，这个小组当中这个四个同学啊，有三个人看见身体了，然后他们啊就啊在那里交通，他们就在那里制作这个投影，有一个人啊从头到尾啊他没有看见身体。但是呢，他就听了别人的这个叙述啊、描绘啊、见证啊，哇，讲得头头是道，好像啊比那个真正在那里预备的制作投影的人啊更熟悉。我们姑且讲啊，这个没有看见身体、没有意象的人啊，好像比那个真正在意象里遇见神的人啊，哇，好像更深入。那真正在这个意象里魂游向外啊，他是没有办法这样顶替的，没有办法借着别人的看见啊，而真正的叫做看见身体。这个天才啊，可能啊是一种的这个技能啊发挥啊，这个运用啊到极致。但是呢，这个一个人呢、啊，他在主里面呢、啊，被养成了、啊，被培育啊，而得着一种发展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叫做主在我们身上啊，给我们看见意象啊，这个意象在我们身上有成全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也愿意用另外一个这个比喻啊，这个有一些这个车子啊，它这个引擎啊，或者是变速箱啊，它正常的这个输出，或者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有些人他就要去改车子，那个车子改完以后，马力就变得更大啊，可以啊跑得更快等等。但是这些改装车啊，事实上这个引擎还是同一个，那为什么改装以后这个马力更大呢？跑得更快呢？这个事实上啊，这颗引擎啊，原来就可以有这个马力的。那只不过呢，这个设计车子的人就要考虑它这个车子的整个的结构，还有啊使用的这个年限。 所以呢，他就不要让他的是马力的输出值啊这么高。那这样的话呢，保养可能简单一点，那使用的年限可能更长一点，也符合这个整个车子的设计。那改装车呢，他就让啊这个引擎啊，它的马力啊可能就达到它原来的极致。但是啊，这个车子啊常常啊就是容易坏，并且啊这个开没有几年啊，这个引擎也就报销了。我们呢就看见啊，有一些人啊，姑且这样讲啊，他在这个恩赐的运用上啊，有一点像啊，这个就是被改装的这个汽车。这个可能在某一些的情形里面啊，非常的有特色突出啊，而且表现的性能非常的好。但是啊，这些人的陨落啊，也是非常快速的。我们用陨落啊，就表示说它不是慢慢的衰退的，它是像流星一样啊，出现，哇，非常的亮，然后燃烧，一下子就不见了。那这个是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所不愿意看见的。这个我们盼望我们并不是借着别人的看见啊，别人的认识，那只是运用恩赐来进功用。我们盼望我们是真实的看见啊，主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养成发展的过程，而在啊这个身体里面进功用。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个我们最后就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来提一下。曾经我们应该可能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的，这个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啊，看了一个这个应该是书或是这个小说啊，这个作者叫张细国啊，这个可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啊会认识的作者啊，他也是。这个他是个学理工的啊，是当时候呢，他应该不是叫做专业的作家，他是同时是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电机系的系主任啊。他的这个书里面提了一个事情啊，这个在这个书里面的讲法应该叫墨菲定律啊，墨菲定律。那这个墨菲定律在讲呢，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啊。他的最后的职位啊，他在一个公司或在一个社会上最后的职位啊，必定是他不能胜任的职位。那他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如果他在这个职位里啊，他胜任愉快的话、啊、那他可能就会得到这个所谓的 promotion 升迁的机会，他就会继续胜任啊。所以他如果到了一个职位，他胜任愉快啊，人家觉得他有更大的能力啊，可以更做更多的事，有更多的服务，就会继续这个升迁升任。那所以他如果停到了一个位置啊，他不再升任了，那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位置啊可能是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了。这个墨菲这个定律啊。那所以呢，我们呢、啊、今天在一个这个配搭里面呢、啊，这个事实上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形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啊。我们常常办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成全啊，这个活力牌的成全啊，这个屈负责的成全啊，各种成全，就希望它的这个功用能够发挥。所以呢。我们可以领会啊，就是说这个人他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成全呢？那原因啊，就是其实啊，可能呢、啊，我们盼望他的功用啊是百分之百，但是呢，他的这个功用显出来的情形啊不到百分之百，所以我们就要这个给他某一种的成全。如果他的功用啊在这个身份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啊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了。那自然呢、啊，我们就说，哎、欸，那他要往下走了啊，再往前走了。比如说，这个人呢、啊，他还没有带传福音，他还没有诚心享受主，他 他还没有一个在教会里的同伴一起有教会生活，那我们就要给他来一个活力牌成全。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情形里，他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那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又传福音，他又这个牧养人又有配搭等等，就算他不一定有所谓这个叫做活力牌的实行我们可能就觉得说那他应该是不是要负更大的责任呢？要把他带到这个所谓这个区负责的成全里面呢？那简单讲呢，这个大部分的人他在那里的服事的情形都达不到百分之百，所以他就一直在他的那个情形里面叫做接受成全。那一旦他的功能显出来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在那个水准里面的百分之百的时候，马上大家就对他有另外一个想法，觉得他应该要有更进一步的成全了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一些的功用上呢还没有完全的达到，那所以呢我们盼望借着这个成全呢，他的这一个方面的功能也可以进一步的往前去。那我们反过来讲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成全里面对这些弟兄姊妹的我们姑且讲所设立的标准甚至我们所说的这个要求其实都是他达不到的。如果他达到了，他就不会坐在这边需要接受这个成全了。那所以对于这个需要背负这个更大的托付的需要这个有更大的进功用的这些弟兄们他们的成全他们的这个目标事实上就是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并不是这个叫做要好像把这个车子改装叫它更大马力输出，结果呢它开没有几年这个车子这个引擎就报废了我们盼望这个我们并不是这样子一种这个成全我们来是真的领会了解这个每一个人他在神面前他这个生命长大的情形他这个属灵的这个光景，他对这个神的经纶这个意象的看见认识，那在这样一个情形里面呢他在教会生活当中所接受的就更多是在这个意象里能够这个一点一点落实在他这个人身上，也落实在他这个生活里面的情形。那不然呢这个每一次这个人他来他就会觉得有落差，因为他的光景跟这个实际的情形总是达不到百分之百。他如果达到百分之百了，他就不需要坐在这里了，他就可能又被所谓再带往前去，结果呢这个再带往前去呢又是一个这个程度上面的这个落差。那这个落差呢我们不一定叫做帮助他认识这个意象可能在他的身上就变得很多的标准跟要求。那我们盼望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带人进到这个叫做灵里面，他所听见所看见的是这个主在他的怜悯里面我们有智慧有悟性来领会他所揭开幔子以后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光景。那当然照着保罗他的经历来说事实上呢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有人的帮助的，那这个人的帮助呢也是神在异象里借着亚拿尼亚 的配合啊所完成的。那我们盼望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一些呢，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真的在神面前好好借着这个主的话啊，我们来揣摩到底我们怎么样从神能够领受这些启示，看见异象。我们都做清心的人啊，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看见神。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啊，我们下次见。